复次，一切万法悉属于心，心性上空，何况万法。若无万法，谁是罪业？若不得罪，不得不罪，观罪无生，破一切罪。那么这个就是无生忏呢，前面已经讲到了，随这个观行破除无明呢，破除颠倒，那么这个爱会不生，就是贪爱嗔恨呢不生呢，三毒烦恼没有了，那一切罪障都这个嘞清净了。那么这个是依会而行忏，说这个三类忏法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做法忏呢是以戒为福的，这个取向忏呢是以定为福，无生忏那是以慧为福，就是基础了，扶持了。所以这个三种忏当中呢，以慧的是最深的。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就讲到了，由这个空观，由这个究竟义的思维灭除戏论颠倒，与之相应。那么这个消罪这个作用呢，就好像太阳出来，这个冰酸呢遇到太阳的光热，即刻就消融了，一下子就消掉了。所以是这样来灭罪的，消罪呢由慧来灭，由慧来消。那么这个基本一讲了这个之后呢，进一步再就这个慧观的内容啊为引导为思维。所以说这个一切法呢悉属于心，特别是为师更加强调心的这个嘞主导性，三界为心呢，万法为师，一切为心造，心生种种法身呢，所以感得正报的身体，依报的世间，依报正报呢就现起，就无业不生嘛。那这个业的话呢，就是生与意的行为形成了趋势，造成了这个影响，引发结果。所以一切万法呢不离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唯心论的这个范畴啊，是这个心啊这个直接为本体引发出生一切，产生一切，那是唯心论。佛法里面呢是缘起论呢，为这个基础的，为核心的。那么从这个商业啦、身口意呀、这个决定影响的角度上来说呢，是心为主塞，发动生育。那么这个业习啊、结业流转呢、种种的世界差异啊、重重无尽的世界啦，都出自于心。如果心明了了，这一切障碍就消除了。心被这个无明遮覆啊，生与意三业不清净，所以 引发种种障碍。那么有这个忏罪的慧光扩展开来，那就是广济一切万法了。这一切万法呢，这个种种的这个生灭变化了，以心为主导，是三界为心。那如果从观察论的唯识体系里面来讲呢，那又有更多的一个诠释，更多的一些解释。心性上空，何况万法？心空法空呢？心性呢？前念灭，后念生呢？犹如这个怎么犹如灯焰一样的嘛？刹那刹那生灭嘛？貌似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火焰在那里，灯在那里，然后放光呢，照亮屋子啊，照亮周围啊。那么实质上这个灯焰本身它没有停留过，刹那刹那生灭变化不已，所以形成了这个稳定的范围的热气团，给我们产生了固化的印象。实质上呢，究其本质，找得到一个不变的存在体没有啊？找不到。那么我们人从生到死啊，这一生呢，总觉得说，我这个心里头总在活动，醒过来我在想，睡着了只是一下想不起来，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有的变化的，可是我的认识呢是没有变化。其实这个也是假象的，就从差异性的角度上来讲，你小的时候思维力会不会有那么多比较啊？没有那么多比较，因为小孩子是接受外在的事物，认识事物不多不丰富，你要让他去描述一个事情呢，他不见得就像大人有各种各样的计较啊，大人就有很多计较。那么等到一定年岁，这个诸根衰朽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没有那么敏锐啦。像有些人有健忘症呢，做完的事情忘了，可能又重新开始做，他不记得自己做过了，那么相应的心识也是有变化，他这个状态呢，跟过去已然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哪里会像我们朴实的直观的很感性的那种认知说啊，其他的种种事情呢都变化的，那我的认识呢心呢都没有变化的。这个认识作用呢，它这个当中有一个根源，是一直如此，实际上是没有的。所以如灯焰呢，焰焰相续了，变化不已啊，所以心性上空。那么发出来声语形成的种种影响，诸法啦万法啦一样的，如心性这个去观察啦推寻啦，了不可得，何况万法。那么这个若无万法呢，谁是罪业？就我们讲忏罪呀、灭罪呀，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苦有障嘛，这个就是罪嘛，会障道啊，会感的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万法生与意一切如幻如化，关系空寂无有真实。那么罪性呢？罪性因缘生，不是说你做了一个罪它就一直说成了一个根源你永远都有这个罪你上了道或者是你忏悔了， 或者是你以这个空性光，那么就是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新的这个呢作用的趋势，障碍消除嘛。经过这个忏悔，经过空性忏呢，这个智慧超越，并不是说哦，他做了某个杀生啊，偷盗啊，这个过失的行为，没有罪障，不存在罪障。说这个无有妄法呢，就是种种法、种种现象，这个呢不显现，现象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有妄法呢，是观妄法因缘生灭，无有真实，无有停留，无罪性呢？这个罪业不可得呢？是说体心不可得，没有一个不变不异的罪，而是因缘有的，因缘现的，所以感相应的报啊，产生这些效果了。那么这个效果一形成之后呢，那对于过去这个作用呢，趋势呢，它就已然变成一个现象了，然后是新的一个状态里面形成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了？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罪性本空呢，密罪了不可得了。那若不得罪呢，不得不罪。这个罪和不罪是一个相待的概念。持戒清净，那就是离了罪呀，相对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持戒不清净，有违犯，这个就是罪呀。所以观了罪不可得呢，同样以这个究竟的义，以实相来通达的话，清净也不可得，清净不清净都不可得，只是说这个观察呢比较微细微妙。所以三种忏法当中呢，这个无声忏呢比较难一点，要根性明利啊，以这个道理起正思维才能够通达，不然的话就是落在表面文字啊，断断起义啊，认为无有妄法就妄法现象都否定，认为无有罪，这个破戒犯戒也不受报，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受报是一期一期的因缘呢，所以不是有一段这个故事吗？就说有一些这个比丘尼啊，他们僧团呢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举止威仪清净，就是很多人供养，那么国王啊、大臣啊、这些贵妇人呢，他们也非常的这个仰慕希冀，说哎呀，要像你们这样呢出家修行是很尊贵的，很难得的，看到你们呢由衷的这个仰慕，但是呢我们不敢出家。为什么呢？这个戒律里面讲了，这个出家了犯戒了，这个是有大罪罪恶了，会堕地狱啊等等呢，我们害怕。但是有这个比丘尼就说了，这个呢不必要有这个害怕，就是说即使你有犯，那受的苦啊，但是你有发心呢，你有修啊，这个掌卷因缘，上根续发续起，所以今天呢出家了，闻法 能够见到的解脱，乃至于证的阿罗汉呢，不是说这个罪性呢一有了他就决定这个一直产生这个作用，有相应的过失就形成相应的影响呢，那么这个影响是一期一期的影响，那你发起善根呢也是一期一期的影响，你要呵护善根，成就善根，让善根增长，心经念念会呀、成熟，法财具足，那样你就可以解脱了。所以这个比丘尼就讲了说，你不用害怕了，就说我晚息的时候出家有过失，也有堕三途啊，但是呢后来因缘又起，所以我遇佛了，闻法得道，就是来鼓励这些仰慕的。那确实你要讲说精进，做到清净，那是要相当的努力的，诸多因缘呢，很多很多的因缘呢，就好像一个小苗种的土里面如果没有浇水干掉了也死掉了，如果有虫子来咬，咬一咬也可能死掉了，可是你不种呢它就不长起来，你种了它就长起来，如果是水的因缘也具足，这个虫子病虫害也不来咬，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就成熟了，开花结果了，它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罪不罪不可得，观罪无生，破一切罪，这个就是观罪无生，所以这样来观的，那我们一般在相对义里面来讲呢，那就是要具足威仪，禁止亲近，不要违犯做过失的事情，这个是对于初级，初级行人呢，无规矩不成方圆，又有规矩。循的这个嘞，制定的这个律仪戒啦、戒行啦，来呵护自己。这个持守在一定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精进呐，心里面烦恼越来越少啊。那你摄入很多的事情，心里面生很多的扰乱。打坐还在那里妄想，想七想八想很多的事情，怎么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进步呢？都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戒行呢要这个嘞认真持守。所以在佛的等流当中呢，这个戒呢是大悲等流。佛的慈悲心等流，就是闻了法了，有了信心了，进一步又怎么行动呢？那就持戒。那有了这样的基础呢，那就是要有思维观察，依这个正见而思维，如理的观察。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消除烦恼啊，正除烦恼啊，乃至于常观三昧现起，成就禅定，那么这个时候才会有更深刻的敏锐的慧的观察力量。所以这里这个无生忏呢都是跟慧观有关系的，是观罪无生的破一切罪，是这样的，究竟破以一切诸罪根本性空，常清净故，故为摩罗解，为优波离，彼自无罪，勿增其过，当执而除灭，勿扰其心。那么前面讲了以后，从这个观心呢到观法，从观法呢到观罪。从观罪到观无罪， 静静的展开，让我们思维认识罪性本坑，罪性不可得，这个究竟的层面，就是一切罪呀，根本性空，就是罪性不可得，罪不罪不可得，性是体性的意思吗？那么像有些外宗呢外道的讲法，就是所谓的有原罪观，你生来就有这个罪的，不管你认不认识，你就是有罪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啊？那就是一种常见论，认为罪性呢是决定性的决定论。佛法说因缘呢，这个罪呢是因缘的现象，因缘而有，根本性的不可得，罪性本空，常清净故故，常清净故是依实相来讲的，如实来说的，就是有慧的思维啊，抉择了，契入了，契合了。事实上来讲呢，从本以来呀，诸法幻生幻灭，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生相是个假象，灭相是个假象，罪相是个假象，不罪相是个假象，那么通达超越的智慧境界里面，常清净，就是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嘛，那么大智慧通达了，与一切境界清净，所以就不会什么，不会再落入这个相对的颠倒戏论当中，就像自戒一样的，最开始是无世界，都行为规范，身心清净，不犯错。那么后来是出了一些事情呢，那就成了这个自戒的因缘，戒起的因缘，就逐步逐步这样的开始制定了戒律，这样来的。就好像一个群体，他们都有比较高的认识，那么知道怎么样配合协作，一起怎么样共住共处，互相不妨碍，不伤害，不触恼，这样的组合在一起，那就不用定什么规章制度了，那就不要定什么法律了，他都不会犯呢，这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层面。所以通达的呢，能够了罪性空啊，罪不罪不可得了，是不是他就会去犯罪啊，造作这个违反戒行的事情呢？不会，心得自在，就像儒家里面讲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他心里面就这样想，就这样做，但是也不会远离德行的行为，就是他的心啊达到了这个状态了，所以常清净，而且举这个维摩诘经当中呢，维摩诘居士呵斥这个优婆离，因为优婆离是十大弟子当中的持戒第一嘛。那么有一个人呢，他觉得自己犯戒了，有罪了，所以到优婆离这里来举出来自己的罪，请优婆离皆宜皆宜，然后呢自还清净，但是这个是相待的做法忏，依这个因缘呢忏悔对峙。那么维摩诘居士的呵斥呢，是从什么呢？是从无生忏究竟义这个智慧观的这个角度来呵斥的，就说 彼之无罪，他哪里有罪呢？罪在哪里呢？那这个是从超越的智慧上来说的，并不是说相应的这个行为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否定这个事情不是，是有深一层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这个忏呢，就是以无声忏为忏。那你相对的做法呢？罪和无罪呢？那就是要依这个仪轨仪式。假如从这个界限上来讲，他是究竟有犯的，那当然是要忏悔了。那么是一个表象的一个事情，没有究竟犯的，没有这个心意犯的，那是不是有啊？那就相对现象里面也是没有罪的，那么这个要决疑啊，举出来以后，经过这个戒师跟你分析观察，这个从世俗相应的角度上来讲，它属于世俗地，相对的现象因缘存在，那是有的，那就是如此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圣义地圣义，智慧境界所显示，那就离了这些细论呢，不是一个相对观的范围，而是透过这个相对现象究竟的认识，从本质性上的这个来观察的，所以优婆离这样举罪，受这个人的举罪，然后呢做忏罪，维摩诘居士就合持，那么倡导的、提倡的、引导的是什么？是大乘的这个智慧观、空慧观，是观罪无生呢，破一切罪呢，罪心不可得了，所以是要什么？直而除灭，勿扰其心，当下就清净，当下就自在，心无染着，没有扰动，你这个种种说了，种种做了，这是相对做，是这个角度来核实的。那么这个是由前面讲的究竟的这个归结了，就是说罪性本空呐，常清净呐，来说的。又入普贤观经中说，观心无心，法不住法，我心自空，罪福无主，一切诸法悉皆如是。这个无助无坏，做事忏悔，明大忏悔，明庄严忏悔，明破坏心识忏悔，明无罪相忏悔。那么这个普贤经普贤观经当中呢，有一段呢是这样讲的，就是观心无心，以智慧观呢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观心呢，心在哪里？心在内，心在外，心在中间，而是你想到的时候心就有了，那不想到的时候心岂不就是没有了？所以转微转细观察了，心向生灭，犹如幻化不可得。这观心无心，法不住法，没有深入观察呢，种种诸法显现呢，觉得它是这个存在，它建立的是一个客体的事实，有其根源性的永恒性、存在性。其实这个深入观察来讲呢，这个心是生生灭灭如幻化，诸法一样的是生生灭灭因缘显现， 如幻如化，只是我们看水泡容易看到它的幻化性，看一个墙呢，一个房子了，一个桌子啊，不容易看到这个层面。那如果是有依这个因缘呢，缘起了常常思维转微转细的这个观察，那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跟这个水泡的幻化性没有差样，没有差别，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法不住法了，心观心无心，就我们不执着，不执着了，放下了，怎么放下了？就是你放不下也放下了，放得下也放下，放下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因缘展现的一些事实了，从来都不会有它的停留。我性自空呢，罪福无主，就是也由这个所观观心呢，观法了，破除了种种的见立。那么反过来，能观的心啊，生不生起来这个执着了、妄想了？不生起来了，就是我心之空，能观的心也不可得，所观的境不可得，这怎么要放下了？真正要放下来，你就是要学懂道理，能够观察因缘，不在这个上面产生停留执着，那么心里面就不挂碍种种事情，烦恼熄灭，身心自在，所以罪福无主，罪和福是相对的了，直接清净有福了，破戒坏戒呢有罪呀，罪福无主呢，就是吃饭无主嘛，那么一切诸法悉皆如是，这一切诸法，任一想的内容，任一观的事情，不论哪一个，都是如此的。所以无住无坏，法不住法是无住嘛，那么生灭变化呢，那是坏吧，那么可不可坏呢？要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它才是可坏的。龟毛偷脚存在不存在？不存在。所以龟毛偷脚可不可坏？不可坏。那我们安立的人我众生，这个花草树木，它是不是一个不变的本质性的存在？不是。所以它可不可坏呢？不可坏。因为这个事实上来讲，它是一个暂时的显现，从来不死，所以说生说灭，说住说坏，都是我们参照这些事情呢，把它假定了以后，说此可坏，彼不可坏，此住彼不可住，实际上有没有住啊？有没有坏啊？这个是从本体上破除，起了正识观的时候才能生起来的，是无住无坏，一切法都是如此。那么做这样的忏呢，做是忏悔，名大忏悔，这个是大忏悔，以空性来忏嘛，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庄严忏悔什么庄严呢？我们持戒呢有戒香嘛，就是身具威仪，言语清净，心意调和，那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庄严呢，不是外向，我们一般的说衣服穿的这个漂亮一点， 这个打扮的漂亮一点，那个庄严，那是一般世俗外貌容貌的庄严。那么这个庄严呢，是指这个心庄严，身心清净。那这个最庄严是什么？就是破了这个颠倒，离了烦恼，这个是最庄严的。那心里面有染污呢，那就不庄严了。愤怒来了不庄严了，嗔心来了不庄严了，这个犹豫疑惑，疑惑心起来了不庄严了。那么这个庄严忏悔呢，那是无声忏。明破坏心时忏悔。心时忏悔，这个破坏心时不是说哦，这个一忏悔之后他心里面就想不起事情来了，不想事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心时呢，是对于我们凡夫分别心，分别妄想来讲的。种种妄想心时取着，消除了，破除了，称为破坏心时忏悔。又名什么呢？无罪相忏悔。无罪相忏悔就是观罪相呢，罪相在哪里呢？就如实观呢，罪性本空呢，常自清净呢，无罪不罪呀，离了这个罪不罪的相待的这个现象的取着了吗？是真实观如实观，所以是无罪相忏悔。行此忏悔者，心如流水，念念之中，普见普贤菩萨及十方佛。那么这个是不是殊胜微妙啊？就是你能够经过学习了解，了解缘起义，了解空性义，能够于心于相于罪做超越性的这个契入，那这个忏悔呢，是无声忏呢，无相忏呢，破除了无明呢，心得清净呢，所以念念之间怎么样？念念之间都是离颠倒戏论的，起心动念都是智慧境界，智慧观察。所以随缘应物的时候，种种的这个情况当中，见普贤菩萨及十方诸佛。因为佛法里面来讲呢，见佛了，见菩萨了，不是停留在形象上这个见。你到2500年前出生，见到佛的上三相八十张好，这个是不是见佛了？这个也是见。但是佛讲法，这个智慧的启发，让我们能够明了真理，超越这个生死，那么这个见呢，见法见真理，是真正的见佛。就像智者大师啊，铁慧师大师一样的，这个修行呢，体验到啊，灵上一会俨然未上，佛还在说法的，佛就在眼前的。所以今天呢，学法呢，你能够如实的了解这些道理，思维观察你能够见到，那就见到佛了，那就见到普贤菩萨了。所以普贤菩萨在哪里呢？佛在哪里呢？在智慧境界当中。这个相对的世界呢，是我们人的什么样？妄想分别，心识上的执着，所以划分人我呢，此处彼处呢，这个种种差异啊，产生隔害。所以对面不相逢呢，你就是跟着人家在对面呢，甚至于朝夕相处，你都不一定认识这个人。为什么？你的烦恼啊，你的偏见啊，你的疑惑了，把自己 围起来了，跟人呢隔离开了呢，所以不认识人呢，怎么会认识人呢？那么这个智慧呢超越了这个隔海，起了如是光，所以古今不二，不离大念。那么这个忏悔啊殊胜，所以故知生观无生，名大忏悔，于忏悔中最真最妙。就是你能够发起观慧，能够观察无生呢，契入真实的话呢，那么这个忏悔是大忏悔，是三种忏悔当中呢最尊最妙，就是最高的，最微妙的，最殊胜的。前面举例子嘛，说这个禅定功德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个禅定？因为禅定能够令烦恼消除，令心清净。就像这个空气当中有很多的灰尘，你拿扫把扫得完吗？你拿吸尘器吸得完吗？吸不完。然后普降大雨的时候，把空中的灰尘全部打湿了，落到地上了，整个空中都干净，都清净。所以这样才解决问题了。那么你有无生忏，以智慧观呢通达究竟，一切罪都灭了。一切罪都灭了。所以这个殊不殊胜呢，这个最殊胜最微妙。所以一切大乘经中名忏悔法，悉以此观为主，若离此观，则不得名大翻等参也。就是说这个无生忏，在大乘经经里面都会呢说这个忏悔法，就是大乘经里说这个忏悔法了，都是以这个观慧为一做忏行忏，这样的话容易清净，彻底的消除罪恶，消除这个障碍，这个是大乘当中这个赞叹的举举出来的殊胜的，那么其他的都没有这个殊胜，由这个来讲呢，才称为大乘忏呢，翻等忏，就是大翻等忏，翻等是意蕴深广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相应的忏法了，它结合了这个智慧呢，更明显的显示出大圣忏法的特点，大圣忏法的这个殊胜。问曰：观无生忏，云何之罪灭相？那么前面说的做法忏、取相忏，都讲到了这个嘞。相貌，就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相貌啊，这个罪呢就忏尽了。那么这个无生忏，是有一点就玄妙，因为都是以慧为观嘛，很深刻，都是智慧相应而起的，那么怎么样证明了这个无生忏的作用，无生忏的效果， 下面就是来解释，大约如是用心于念念中记住罪业，念念自灭。若欲知战道法卷者，今请不已，诸相一旦自现，观此可知如前观相中所说。那么怎么样说是这个灭罪相呢？就是你有这样的思维观察通达无生意啊，在这个生灭刹那的这个心理活动里边，念念之间呢，这个呢罪业念念之灭啊，就是这个种种罪过啦，这个槟榔瓦斯就是这个消弭不见就不会生起来有罪的话呢就比如说起烦恼啦，起障碍呀这个生不起相应啦，那这些都是罪障的问题。而且罪障产生之所以会成为障是什么就是障这个行者于道相顺的发展，这不发展，道相顺的发展呢，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能够慢慢的清净，能够消除烦恼，升起智慧，这个就相顺嘛。这佛法里面讲的修行，修什么行？就是要修戒定慧，灭贪嗔痴。那么这个观会无生忏升起，念念间会现起，念念间呢烦恼不起，令烦恼清凉，令身心的调和。那么这个就是灭罪相呢，这相不占呢，不起不为占呢，与道相顺，不是以道，不是与道相违的。所以这个罪业不生了，罪业这个灭了。那么这个战道法卷折时候预知战道法卷折，那要知道有没有这个战道法卷呢，那你就是精进的这个努力的这个观修啊实践呢、假如说这个烦恼还起来，障碍还起来，那么就是没有灭除干净，没有清净，那如果不现呢，不影响了，不障碍了，那就是清净了，那么前面呢，如观相中说，观相中说是什么？也就是取相忏嘛，取相忏里面不是讲的吗？见相好啊，见相好，身心清凉呢、没有这个热闹啊，没有这些乱象来这个扰乱障碍。那如果是虽然做了取相忏的这个忏法，可是呢还有种种的这个扰动障碍，那就说明没有清净。继续要努力，努力到乃至于见相好，见相好之后呢，这些种种烦恼熄灭不起，心里面呢没有热闹啊，清凉了。那么这个样子就是取相忏清净的相貌。那么这里也是说从这个反面的角度上来讲呢，他起不起这个战道法，观此可知，那么就知道了。善梦灵锐等定慧开发等相，就是要起什么相，这个不起这个障相，还是起 做了吉祥的梦。有瑞兆的是这个梦象。那么还有呢，这个定发定慧呀，开发了。那么这个就是相应相。相应相。此中因具名。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一起来说呢，都应该是会有的。复次，若光行者，心与理相应，于是罪灭之相，不老于求。那么前面讲呢，这个精进不已啊，正道法的相呢不生呢，身心清凉呢，夜闷吉祥呢，像取相章里面的相，这个身呢，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表示无生忏。这个呢起了作用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不是说从向上，而是从心上说的。那就是说这个会呀有相应。这个观的嘞是相顺的，这个理呀越来观察嘞越清楚，这个嘞能够相应而起，就是观心啊和这个理呢相应，也是灭罪之相，吉祥相，相好相是灭罪相。这个会发起来的相也是相好相，所以有两种。不老于求，故普贤观经中言，令此空会与性相应，当知于一念中能灭百万亿阿僧祇劫生死重罪，以此为证。若得无生忍会，则便究竟最远。那么就是说了，这个空会观呢，事理相应呢，那就是灭罪相。那个这个灭罪相呢还很殊胜，就是你的这个空慧啊升起来了，心里面有了，与心相应就心里面有了嘛。那我们学都学不懂的时候怎么观呢？观不了。学懂了以后呢，不熟练呢也观不起来。没有这个建立定力呢，观的不微细，所以不相应。而这里的无生忏呢的相应，那么这样的功德呢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念，这一念就是一坛子之间呢，它就可以灭百万亿阿僧祇生死重罪。生死重罪就是引发你未来生死相续嘛，乃至于堕三恶道嘛，你有罪嘛，障碍嘛形成。那么这个是可以灭什么百万亿阿僧祇生死重罪。阿僧祇就是很大了，而且是百万亿阿僧祇劫。一般说这个成佛了要相三阿僧祇劫嘛，那么这个灭罪呢比这个三阿僧祇多了很多，能够灭那么多那么多的罪，所以非常的这个殊胜。那么得了这个无生忍慧之后，那么究竟最远，就是罪的这个根本呢，彻底的这个破除了，此则思罗清净，可修禅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戒清净。 可以继续呢休息禅定。那么这一段呢都是论述这个无声忏，不仅仅是说这个初起怎么观察，然后升起怎么无声忏，也在这个当中呢发挥了这个空性义，佛法里面讲的究竟义，所以这个经典呢、论点呢，在讲说的时候，在组织的时候，固然是有系统的，那么多数也是从基础的地方开篇的。那么从关联上的内容上来讲呢，就像这里讲无声忏，它实质上又是摄入到很关键的内容，很深刻的内容，初级人不是一下子那么容易理解的内容，但是也要讲了，所以讲了之后，就是对应性的前面的两种忏，说到了这个忏罪的、忏悔的相貌、功用、作用等等，那么这样的话，一定是可以，这个呢修禅定、休息禅定。第二名罪灭，降阶，这个呢不同，这个讲灭罪、灭罪呀，三种的忏法灭罪呀，这灭罪有没有不同呢？忏法既有别义，但是灭罪亦复不同。所以这个罪有三品，一者无作起占道罪，二者体性罪，三者无明烦恼根本罪。那么这个种种忏罪，做法忏、无声忏、取向忏，那么这个能够灭罪灭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差别呢？那么这里讲是说罪灭降阶不同，能够达到什么样呢？达到哪里有差别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三种忏法嘛，所以忏法有不同呢，作用也有不同，灭罪也有不同。那么这个灭罪呢就分三品灭罪，就是三类灭罪，那么这个三类灭罪呢，最后这个是最高的，那么罪有三品，一者唯无作起占道罪，二者体性罪，三者无明烦恼根本罪。这个第一个无作起占道罪是怎么样？无作前面不是讲过了吗？你受戒的时候是有作的吗？做完了之后呢，你就感到戒体了，要不要再继续那些行为？不用了，称为无表色，称为无作业，那么他就会没有违犯之机啊，你以此来鬼犯身心，所以时时间增长功德，乃至于你睡觉都增长功德，因为你持戒嘛，所以这个第一讲的是，这个降罪降什么？降无作占道罪，也就是利益罪，那么二者呢，体性罪，体性罪就是说指这个相应的活动呢、事情呢，不管你是受戒没受戒了，它本身形成了事实，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是相应他这个呢，一类的这个决定性来说的，所以称为体性罪，那么第三种这个是更广大的，就是无明烦恼根本罪，所以要把这个罪的消除，要到什么消除啊？你见到了就消除了吗？没见到的还不消除，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要灭罪呢是困难一点， 是无明烦恼根本罪，要不要付呢？要付，就是要破除，破除了你才能够见真理了，你才能够成就解脱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三种降罪，以后面的降罪为有力量，为最有这个呢，影响，最有影响，那么这个，后面还会举一些这个例子啦、故事啦，来说明这个问题，那要一重一重的这个来解释。通常罪者催也，则催损行人功德智能，未来之事三途受报，则能摧折行者色心，故名为罪。就是这个罪的意思呢，这里做了一个解释。怎么样叫做罪呢？罪呢就是摧的意思，摧毁摧坏的意思。那么从现前来讲呢，这个这个不得行呢、破坏利益啊，做这个种种杀盗淫乱呢、这些事情呢，他会催损行人功德智能，就是破坏功德，这个嘞。影响智慧，障碍智慧发起，这个是指现前的这个作用。那么从未来来讲呢，那有这个罪呀、就会导致于感受三途的这个苦报，那就是下三个道受苦。于未来的话呢，摧折行者色心，就是障碍呀、这个破坏呀、行者的色心，色心就是身心的意思。那如果是堕到地狱里面呢，这个八寒地狱、八热地狱，八热地狱就是猛火了，八寒地狱呢那就是寒冰呐、这些了，受冻破坏，所以会伤损身心。那如果是恶鬼道呢？饥不得饱啊，渴不得饮，口渴了想喝了喝不到啊，饥饿想吃啊变成火炭了吃不了啊，那这个是被身心的危害损害。那么现前的损害呢，就是有罪结，有这个罪呀、它会形成障碍障道。修道呢要守戒清净，有破坏的有破损呢，那要忏悔，忏悔清净，忏悔清净了才障碍消除了。脚下这个路，你丢一些大小的这个石头块石头在上面，车开得很快呀，经过这个路就麻烦了，很危险了，一定要把这个石头这些把它清理干净，然后这个车开过去才顺利了，不会有危险的。所以不仅仅是说不好，乃至于会起大的障碍破坏，所以要忏悔清净， 消除这个呢罪障，然后行人呢，就是修行呢，修行人呢，才能够进一步这个进步。那么这个三种当中对应的来讲，是怎么样呢？一名做法忏悔者，破为无作战道罪；二名观相忏悔者，破除起性恶业罪；这个故摩诃衍论云，若比丘这个犯杀生罪，虽复忏悔得戒清净，战道罪灭，杀报不灭，此可以证前事后，当自观相忏悔，用功极大，能除体相之罪。前面讲这个忏法不同呢，降阶不同呢，灭罪有三品呢，就是这个无作起障道罪、体性罪、无明烦恼根本罪这三种罪嘛。那么从这个忏法当中，这个做法忏呢，它是破第一种罪，那就是无作占道罪，为无作占道罪。那么这个他有犯戒了，有这个罪过呢，那就于这个比丘僧团当中呢，或者是比丘与比丘之间呢，这个依法忏悔，忏悔之后呢，回归清净，令身心安乐。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观修啊，可以继续进步。那么这个所，这个对治的，就是对治无作占道罪，就是跟利益啊那个相违的，利益当中就是谨守境界啦，谨守身口意啊，自立某些某些行为啊，不能够去这个违法啊，那你守了就清净了，没有守了就有罪啊，有障呢，那么这个就是要做法忏。那么这个观相忏呢，他所破的呢又更加深了，不仅仅是说戒罪破掉，还会破什么呢？体性恶业罪。那么从戒里面来讲呢，这个罪呢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性戒，一种类型呢是这个戒罪，性罪、戒罪两种。那么这个性罪的话，就是你有受戒了，没有受戒了，你这样做了，都是有损的事情，因果业果。将来会引发了障碍。那么这个戒罪呢，就是属于这个遮罪，就是为了能够防护自己啊做恶业，引发其他恶业的事情，所以发愿呢、发誓遵守这些行为，那就不会衍生其他的问题。这个只有这个戒的部分规范出来的，然后你发愿这样守的。那么这一部分呢，那这个属于是戒罪， 右手于是遮罪。没有受戒的人呢，他跟受戒的人的差异在哪里？没有受戒的人，他有性罪，没有遮罪，没有戒罪。那么有受戒的人，他有一个提高，他明了因果，明了缘起，所以他就要出离生死了，发愿修行了。这于三宝前面呢，皈依啊，发心呢，受戒，这个起庄严的承诺，那你都没有做到呢，那等于是这个承诺了不兑现了，破坏了，违背了自己的这个承诺了。那么从承诺上来讲，那就是一个过失。那再加上呢，从因果事实这个相对这个作用上来讲，造了罪恶，造了种种的这个类过失罪恶的事情，要受果报，所以它有两种。那么这个是影响，起罪障的影响。那么没有受戒的人就不存在，就是没有戒罪了，但是他有遮罪嘛。他没有遮罪了，但是他有性罪嘛。那么受戒的人有遮罪有性罪的可能，就是两种啊。但是好处呢，受戒的人好处更大，因为这个无作戒了，他受了之后就感得了戒体有防护的力量。那么造作恶的事情，障碍的事情呢，这个可能性就减少了很多。如果他精进呢，知道方向嘛，就会更加的这个少，更加轻微，甚至于说不造作障碍的罪业。没有受戒呢，他不知道边际，没有范围，所以更容易犯，更容易形成障碍。这个就是差异了。虽然从这个感的这个过失来讲呢，形成过失来讲呢，它有两种。有些人他就产生误会了，那这不是不受戒还好了，不受戒还少了一个戒罪啦，我就只有性罪啦。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你走路你横冲直撞你问题不大，为什么？你走得慢嘛，不会把人撞坏了吧。但是你开车呢，你敢不敢横冲直撞呢？那就麻烦，车子的速度很快，你乱开呀，乱转呢，那就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呢，你这个走路太慢了，走多久也走不了多远。但是开车不一样，开车呢，几十公里呀，100公里呀，没有多久就到了。那你这两条腿跑得飞快也跑不过去，这个就是差异。就受戒不受戒。那么从这个盘波罗蜜行人来讲呢，那当然是要受戒啦，受戒清净啦。那么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说到性罪和遮罪啊，我们了解一下，了解一点点。那么这个观相忏呢，功德呢更加殊胜，性罪遮罪都忏。所以这个摩诃衍论云，就摩诃衍论大乘论，大乘论里面有讲呢，就是说这个比丘啊，他犯了杀戒，比如说他杀了只老鼠了，打了一只鸟啊，这个举例了，不完全一定是只做这一个事情，或者是说他就做了这个事情，不一定了。那么这个不是根本犯嘛，杀人那是根本犯。那么从做法忏里面来讲呢，这个是可以忏悔的，所以他要依戒律的规定，于大众啊，于别众啊等等啊，这里是大概讲的。你要学戒，要这个比丘这个学了修啊，才要了解这个细节的。一般呢在家就不用了解那么细节的了。那么就说这个忏悔。忏悔了以后，他得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戒清净了。 戒是清净了，占道罪没有了，他进行修啊，破了这个障碍了，能够进步啊。但是杀报有没有灭呢？杀报没有灭，杀牛啊，杀羊啊，将来还要赶这个苦报的，赶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此可以证，前事后，当知观相忏悔，就是证前事后呢，就前面有讲呢，你要见到吉祥呐，见到这个好的梦呐，以及呢这个身心清凉呐，种种这些呈现的，那么这个功用大，所以乃至于呢这个可以除体性之罪，就好像讲说有一个什么因果感应的这个故事了，这个沙弥呢，他听到这个老和尚念经呢，念的声音很难听，他就说了，你怎么念的就像狗叫啊？那这个说人呢是狗啊，说人是狗叫啊，那是有恶口啊，这个言语呢不合嘛。那么这老和尚马上就跟这个沙弥讲啊，你呢？赶快要忏悔，你知道吗？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你说我念经像狗叫，那这个你要忏悔过失，所以他就忏悔呀，忏悔过失了，那就不下地狱了，但是得余报，得余报，那么就是赶得多到狗身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戒罪呢忏悔了，清净了，性罪呢，其实性罪还有还有这个等六，有这个等类的。那如果是忏悔发大心，长期的忏悔观修，忏悔观修依这个大乘忏法，就是性罪也忏掉得清净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呢，观无生忏悔这个罪灭者呢，破除无明一切烦恼习性因之罪此则究竟除罪原本。那么这个无生忏呢，空性忏呢是最究竟的。那要是升起了这个无生忏相应呢契入了，那么这个契入就是这个智慧升起了，起了如实观呢，证见法性呢，得法眼镜呢，证见真理了，会破除无明，对治烦恼。所以这个忏罪呢更殊胜。他不仅仅是说忏这个罪业障碍之相，忏这个罪业障碍之事，而且忏什么？忏烦恼根源，忏无明，忏烦恼习性。所以这个灭罪呢更究竟，所以比这个观相忏更殊胜，那么在这个初级啊，准备的条件当中呢，持戒清净啊，忏悔这个戒行当中的罪障呢，那么这个忏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呢，那就注意，那可以依这个忏法来修。第三名复本不复本相者，这个是第三科，就是复本相还是会复不了，这个是第三种。问曰： 忏悔清净，得复本佛。答曰：解者不同，有言不复。就是忏悔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这个复本呢，就是说跟原来没有犯戒之前呢是一样的，那这个就称为复本。我经过忏悔之后啊，障碍消除啦，罪业清净啦，回到原来一样了。那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不一定呢，或者是不会呀，那就是不复本，还是有差别的。那下面就有具体的这个答复，就是有的人呢认为是可以的，有的人呢认为不可能了。那举例怎么说呢？说可能的是以依破为说，这个说不可能呢，说可能的是以这个依不净来说的。如依破更补，虽亡终不如不破。有言得入依不净，更患喜，与本无异。那么就是这两个呢不同的分别。一种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破了以后我打个补子啊，那这个衣服就没有这个孔了，还可以穿出去了，一样的了。但是可是实质上又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毕竟他这个衣服打了个补丁嘛。现在好像这个很少穿补丁衣服了哦。过去衣服少啊，布匹少啊，都有穿补丁衣服的。不过现在有些所谓的时髦潮流，还本来好好的一个衣服把它打个孔，露个膝盖，那要过去呢，你要是这个膝盖露出来啊，就是说你很穷了。你这个没有衣服裤子穿的不够啊，那么节俭，就是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就打一个补丁上去了。那么这个不复的观念呢，就是说你这个衣服虽然补好了完整了，看的是完整了，但是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它这个毕竟一个补子啊，哪里是一个新衣服那样好呢？所以不复。第二种的说法呢，就是说复，为什么？就好像这个衣服啊脏了，你拿去洗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跟你这个新衣服那就是又一样的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种，说复。那么这个有言有复有不复，如律中所明，初二篇不可复，后三篇可复。初教经所明，作事结魔，作结魔忏悔，事从虚复，经言不必定耳。应当对前三种忏悔，还为三义：一者复义，二者过本义，三者增上过本意。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三类说法呢是说了，有复有不复，就是有的呢可以复的，有的呢是不复的。就像这个律当中呢，初二篇呢那是四众十三生禅呢，这个戒律里面它分五篇嘛，就是五篇七句嘛。那么这个是戒相里面的意思。那么就这个重罪根本不清净了，忏悔清净是消除了障道因缘，那并不是完全完好，所以说不复。后三篇呢是可复，那后面像有一些小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卫衣没有完整的具足啊，起司当中某个事情不太如法啦，忏悔一下清净啊，那么这个就是亡复。所以第三种观点就认为有时有复有时不复。初教这个 出教经所明，这个做结摩忏悔四众悉复，这个经典里面，这个所明呢，那前面是如律中所明嘛，那么经中所明呢，那做结摩啦，做忏悔呀，乃至于说，这个嘞，四众，这个悉复，四众呢是根本呐，这个出篇的这个部分呢，都可以复啊，那么现在来说呢，不必定啊，就不一定完全如此，为什么呢？那么对应于前种，前面讲的三种忏悔，还有三义，就还有三种意思，一者复义，二者过本义，三者增上过本义，就是复呢，就是完复的意思，回复如初，回复完好。过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但回复完好啊，还要比原来好更多，这个就是过本的意思。第三种是增上过本是什么意思啊？不但是说比以前还更好啊，而且有提高，所以有这三种。那么就后面呢打一些比方来说这个事情，今当借必显之。一者做法忏悔，罪灭或复不复，如冷病人服于姜桂所患除差，生有复不复。那么第一种呢，就像做法忏，有什么病就治什么病嘛，犯了什么过呢，就要以什么样的仪轨仪式来忏罪，这是做法忏的这个规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犯了大的根本的就不复咯，犯了小的轻微的那就复了，就完复了，所以这有相应的差别。那么这个的话呢，就好像一个人受了风寒，感冒发烧，那么就给他这个姜桂呀、姜汤啊、桂枝啦、发散啦、解表，就是过去中医的方法了。那治感冒嘛，治风寒嘛，那治风寒呢，要是高明的医生呢，药服下去了，病就好了，寒气散了，他不会再转到其他脏腑里面，这个病越拖越久，或者是越来越重，不会了。那么是不是说完全都可以治得了呢？有的也不一定治得了，那不够高明吗？或者是治了一小部分症状呢不起了，但是问题还有一点点隐隐的在其中，所以有复有不复，这是第二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观相忏悔，非为灭罪能发禅定，此则过本，何以故？本无禅定，故如冷病人服食三等，非但冷除，亦复肥壮过本。这个是什么样呢？这个就是说观相忏，它不仅仅是灭了这个罪呀，占道罪呀，就是性罪也会灭。那么就好比方说了，这个人呢，他也是得了冷病了，得了冷病呢，那他服了这个石散，石散就是方外之剂啊，有些养生的什么奇特的一些药啊，补药什么之类的。那么吃了之后呢，病也好了，寒气也消掉了，而且身体更加强壮了，壮实了，那他就是过本。那么这个取向他呢，他忏悔了罪，而且呢发禅定，他本来没有禅定嘛，他经过这个忏悔修啊，最清净了，禅定也升起来了，那这个就是过本 就是比本来还要高还要过。第三种三点观无相三点观无生忏悔，非为灭罪，发诸禅定，乃得成道，此则为真善过本，如病服于仙药，非止病除，乃得仙通啊神变自在。那么这个就更殊胜了，更美妙了。这个无生忏呢，从作用上来讲，意义上来讲呢，它不仅仅是说灭了罪，发了禅定，而且呢成道了，见道了，这法眼净了，所以念念当中呢无罪相可得了，念念当中呢烦恼习性呢皆得消除了，那是成道了。这个是属于增上过本，不仅仅是超过本来，而且呢有提高，有进一步的提高，所以称为增上过本。那么这个增上过本，依相应的例子来讲，就好像这个人得了病呢，遇到仙人了那么仙人就给了一点仙药，吃了下去之后呢，不但的是病都好了，还成仙了，得神通了，有神变了，那不是增上过本呢？那就比吃食散更高了，比这个吃姜桂呢更高更高了，是这样的。他就以相应世间现象来比啊，因为古代的话呢，道家的话是服丹药啊，求长生呢，这个修仙呢，这个外道印度外道也求这个长生呢，都有的了。那么这个以此类推呢，可知道了，就是此推之，岂得一类？问曰：有戒者可然，其无戒者因何？那么就又冒出来一个问，你这里说回复清净，当然是对持戒的人来讲的，那要是没有持戒的人来讲呢，那是怎么样呢？答曰：无戒者更当更受戒，或有因忏发戒，此如普贤观经中所说。那么就说这个无戒的人呢，如果他忏除清净，乃至于无生忏，那么他最好就是再去受戒了，你的基础更好了，受戒清净呢，这样的话容易在修行上这个进步。那么甚至于取向忏当中啊，他这个忏悔忏悔的时候呢，由忏悔的力量洗出身心的结构烦恼，那么就是发了戒了，忏悔的时候就发了戒了。这个在普贤观经当中呢有说：复次，若菩萨戒者，众生世世以来或以欲善之事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但于生死中颠倒造罪，妄思违犯，应尽皈依三宝，重更炼智。那么就是这个普贤这个观经中说了前面这个以后因忏发戒，那就进一步讲，就是说这个修菩萨行的人呢是发了大悲心，然后受菩萨戒要什么样？菩萨戒是敬畏来记，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声闻皈依里面讲是说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大乘里面来讲呢，就是依菩提大愿呢，宏伟大愿来为根本呢，诸佛正法贤圣身呢，直至菩提永皈依，就是说在我真的无上菩提之际，我一直都要皈依三宝。所以菩萨受戒呢， 从我出发菩提心，精行菩萨法，秉受菩萨戒，乃至尽为来际众生戒尽，我愿无穷，持守乃至于等等等等这个菩萨戒行。这菩萨的戒呢，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死了还有，因为这愿心的范围是扩大的，它是尽众生生死边际，所以广大了。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菩萨戒呢，他有欲善知识发心的，发了菩提心了，受菩萨戒的了，那么也度生死了，你还没有见性了，没有开悟了，所以在这个生死当中呢，烦恼或是起来，那起来了不得了了，有时候那就颠倒造罪了，那又堕落了，妄思违犯，就是下一次他因为前生发了菩提心呢，又修了很多善业了，那这一世的时候呢，就以世俗角的角度来讲呢，他很多的财富啦，很大的权力啦，那迷失了方向了，那这个他就容易有力量，有智商造罪造障碍，万事违犯。那么这个有忏悔之后呢，特别是取相忏呢，无声忏呢，这更殊胜的忏，见相好，见有，甚至于有时候甚至于见前世宿世因缘嘛。所以这个戒呢，这个认识到，这个归复原来，沿的这个菩萨大愿继续发心，应尽皈依三宝，重更练之，就是要进一步啊，再练习再实践，肩负忏悔精进，用此本戒一发禅定，是故虽无世界，菩提本戒会有之。那么就说这个忏悔精进呢，这个本戒精进，乃至于发禅定，乃至于发禅定。禅定的话，佛法里面讲戒呢，有定功戒，有道功戒。那么这个定功戒呢，就是有了禅定之后，你的身心更加清妙微细，所以欲界相应的这些恶行恶事呢，都不会生起来的。就好像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说，这个修养高的人，品德高的人，你不用担心他把你的东西偷走，毫无担心这个的必要。为什么？他就不会拿你的，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对你有伤害呀，而且的话，对这些事情呢，不是他的追求所在。他的志向远大，心里面呢宽广，不会汲汲于一些财力呀、世间呢普通的这些事情上，所以呢他不会做。那你有这个禅定呢，这个欲界相应的欲没有了。那这些烦恼的追求啊，不需要去追求它，那个事情比这个更加好，更加殊胜。所以他怎么会犯呢？他都不可能犯。所以这个是道共戒，定共戒呢，就是这个是定共戒。道共戒的话呢，是见了道了，见了道了，见了真实了，这个因缘果报啊，地时不虚啊，现象相待生灭，变化不已啊，没有丝毫可以执着把握了，所以这个于这个戒呢不会违反，这个是道共戒。那么这样的话，他怎么会这个颠倒作罪呀？所以他是无世界，无世界就是不是以我们一般律仪受一下这样形式上感的这个戒法才有戒法，不是，它是由这个忏悔清净，这个用本戒发这个禅定了，有无世界了，那么或者是由于受持发了菩提心，发了菩萨戒的这个戒行，那就是本已有之， 也有了，禅定有可能有，菩萨愿行有可能有，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皈依三宝，继续练习，继续实践。那复次，如摩诃衍论说，斯罗前言好善，好行好行善道，好善好行善道，不自妄意，是名斯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戒名斯罗。那么这个摩诃衍论呢，说了这个戒呢，这个梵文字就是斯罗。斯罗是怎么样呢？这个情言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时候是后情嘛，所以就称为情言。那么就是好善，就是好要善行德行，好行善道。那么就是追求啊求道的人呢，他是要断除恶行，出离罪障，修行善法，修戒定慧，能够得解脱的，能够灭贪嗔痴，对治贪嗔痴的，心里面呢常常的谨慎，不自放逸，所以称为斯罗，所以称为戒了。戒呢，就是有认识、秉受、受持，主动性的来这个做的一件事情，不是被动哦，规定了不能做，我也没有办法，我就不做，那这个是一个被动性的认识，那么这个有人就讲呢，就是这个广义上来讲呢，就是不受戒行善，或者受了戒来行善，从善的影响和作用上来讲呢，它是好的事情，功德利益，能够于此于彼于未来的饶益，所以就称为斯罗了。那么这个不受戒也行善也名斯罗，既有斯罗，岂得不发三诸常三昧耶耶？三昧耶？那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持戒修定嘛，由定发慧呀。那你只要是行善，不管是受了戒还是不受戒，都可以称为斯罗，都可以称为戒，称为善。那么有戒就得定呢？那是不是都会发诸常三昧？问曰。若这何用受戒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受什么戒呢？不受戒不就行了？我只要心善就行了，心善就不用戒了。答曰：不然，一为诸道，二定佛法万象，岂可不依？那么这个回答呢，就是从范围上做了一个回答。怎么样讲呢？就是说。这个戒行呢，一种呢是诸道，就是善行能够断恶修善呢，对于修行呢有一个利益，有一个促进，所以出道。那么第二呢是定佛法外相呢，定佛法外相呢，就是学习佛法的人，他守戒。鬼犯身心，有这个相应的内涵，模式形式，所以大家知道你这个是这个修佛法了，行佛法了，因为你的戒行，你的举止威仪是这样具足的。那么实质上这里也有比较深的意思，只是略微的讲一讲，就说这个戒呢是佛的大悲等流，深观因缘。就是菩萨也不能自戒，阿罗汉也不能自戒，只有佛才能自戒。就是根据这个心理啊烦恼的特点呢、来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以及团体的规范。这个跟众生烦恼都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条一条戒律引导的方向，对于未来的发展它有这个深的因缘在其中，所以不是说小范围小智慧能够看得了的， 所以有的人就总认为说啊，这个戒呢，古代可能是这个样子，现代呢不见得要这个样子，有的可能就不需要了，那是没有深刻的观察，那么这个在经当中呢，戒当中呢，都会有讲到的，那么这个不仅仅是外向具足了，这个核心的因缘呢，就是由这个规范有所辅助，你不然的话，范围在哪里你也不清楚，怎么做你也不清楚，怎么是修行不行修行，那不都是一样的了，变成那就是私心自证了，就是我想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泛滥，就不行，所以这里讲呢还是要受，虽然说有一分呢有部分呢，它有相应的行善呢，就是斯罗了，那岂不是就可以发禅定三昧了，那都发禅定三昧了，我要受什么戒呢？这里就解答了这个问题，要什么定佛法外向，所以要一啊，你现成的都有了，那还不用，问曰，上来所说初坐禅者必须忏悔，亦有不然，那么就是上面是讲这个初学坐禅的人，一定要忏悔，那么也有不然，也有不相同的，不尽然的，答曰，不必一向，如圣妙定经所明，但能执行坐禅，即是第一忏悔。若与坐中有难转，多不得用心，必须忏悔。就是要根据情况。假如说你就像这个《圣妙定经》当中讲的那样子的，你去坐禅呢，心安，能够直接的做观修，不会被事情扰乱，那这个是第一忏悔，那你本身就好了，具足了，那如果是说你在这个坐当中呢，有难转，就是想要符合啊，这样起观呢，起作意啊，很难起来的，多不得用心，用心用不到几下，万想纷飞，停也停不了，那么这样呢是必须忏悔，这是你一定忏悔，就说明你的心底当中呢有障碍，障道，这个障讲最有现代的障嘛，就是障道嘛，未来的障呢就是让你不得升上去了，升到恶趣啊，这些受苦啊都未来障嘛，第二名衣食具足，那么这个具五缘呢，第一条缘的话呢那就是持戒清净，第二条缘呢那就是叫衣食具足，你不能说天天饿着肚子在那里打坐，那你做不成了，肚子里面呢空空的啦，这个精神也没有啊，身体也乏力啊，那不行，就像我开始有一段时间习苦行愿的一买一卖骨瘦如柴，古代还有其他修行人也是这样的，他遇到特别的一些情况，饮食啊都没有，这个精神呢不够，所以一定要衣食俱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来讲呢，就是说精明依法有三种，就是有三种，一如雪山大士，学道但须一一，既足以不有人间，倘忍力成故，此上人也。就是我们上人，就是这个功德了，殊胜了，这个禀赋了，异常的好的人， 善人。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如雪山大士，雪山大士就是在这个雪山当中呢修行的。印度古代呢它有修行的风气，现在也还是很浓，还是很多。中国呢因为比较重实际啊，儒家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嘛，就很重实际重现实。印度呢是比较追求啊这个未来呀、今生这些事情的，所以到现在他还是有这个风气。很多人在出家修行，年老生病期住到山上去。那么这个也是种种不同。那有些人呢他这个身体啊业力因缘呢他就感得呢比较这个呢坚强。所以他穿一件衣服在北部寒冷，有点寒冷了，雪山大师没有雪嘛，有雪肯定寒冷了，就在那里穿个衣服就够了，足即足矣，不游人间，不用跟人打交道，不到人间，不跟你们这些人来来往往这个种种的这个事情呢琐碎啊，不用，咱一直在那个上面修就可以了，不出来了，所以抗忍力强，抗忍力成故，此善人也。那么第二种是什么？二者如迦叶等长寿头陀法，但须粪扫三衣，不须于常。此中人衣法，这具足饮食，衣服饮食嘛。那么这个衣法呢？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就像迦叶尊者。他是很精进的，他修十二头陀行，就是着上衣啊，波布利僧啊，这个树下一宿啊，而且不长期在一个地方，经常更换，那这个一定要有好的基础才能够坚持得了，不然坚持不了，所以他上衣就行了，不用多了，不用续多了，冷不冷热不热都是一样了就可以了，这个是中人依法。那么下面呢就是若多国寒土及下士不堪，如来便开续百衣物等，而要说尽做法自足之量，若过贪求则与道有妨。这个具足依法的下士，就是多寒国土及下士不堪，就是有一些国土呢是寒冷，不见得都是热的地方，像印度那样子，像这个北方呢，都是很冷的，那么还有呢，那这个人呢体质弱，身体不够坚强，风吹一下也不行，太阳晒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这个也不行，吃什么东西又不行啊。那在后面是吃的方面的啊，这里是讲衣服，他就挑不过来，所以呢，像有些人怕冷的人呢，要穿好厚好厚的，所以就是开许百衣物，百衣物其实包括众多物的意思，但是呢，你不能起贪心，所以要说尽，说尽要于众人当中啊，要或者于某人前呢。这样说一下，我有这个资财，我有这个衣服，这样之类的，那这个就是说尽，大概是这个意思了。这个主要是就是有没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监督，这我有什么东西，我要跟人家说，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别人知道我嘛。那我要是太多呢，那心里面就有想法吧，这人会不会喝，这个喝着我呢，我的贪心太大了呢，那我怎么收这么老多东西呢，所以要说尽一下，虽然说体弱，这个支撑不够，可以多续一点，但是呢也是要符合情况的，要知足之量，那么你这个贪得多了，这个于道有妨，就是现在有些人呢很喜欢买衣服，买一堆一堆的漂亮衣服，结果自己看都没有看过，穿都没有穿过，过了多久了以后又把它扔掉了， 不然的话呢，心里面就总在想这些东西，哇、哦，这个换那个换，这个换那个换，那么这个就是引发心里面呢不安定，老想着衣服了，所以这个衣服呢，知足之量，够穿够用，御寒保暖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还是下士啊，上士最好了，一个衣服就可以了，中士呢三个衣服了。三衣嘛，不离身嘛。下士呢，那要多一点。所以有的人修行呢，这个准备条件呢，要准备很多了，一点点条件不够了。现在又可以开车嘛，有的人拉一车去就行了。比以前又不一样了。那么具足食法呢？具足食法，那你要有饮食，要吃的。这个娑婆世界众生，那没办法了。这个不吃东西都不行的。那么这个呢，食有四种，又讲了这个食呢也有四种。若上人大士，深山绝人，果菜随得，去以致命啊。那这个第一种呢是最好的了，他修行呢去了这个地方呢，没有人烟。深山绝谷，人迹罕至，估计现在可能越来越有条件了，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嘛，都是往文明的地方去嘛，大城市一堆一堆的挤的嘛，乡下地方呢，好多地方空无一人，那这是一个趋势，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什么什么国家，乡下有些地方大片大片的也荒的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去到那地方有点果菜，吃野果子，吃野菜，挖点吃吃，就像野人一样的就够了，只要能够保持这个身体有一口气，有这个命在，去以致命，因为不要浪费时间了，又要挣扎煮草啊，又要讲什么样色了，不讲那么多，吃饱身体维持，为什么这个一心专门的就是在这个禅修上，精进的打坐啦、禅观啦，所以这样才容易成就了，不然怎么成就啊？那么第二种呢是禅心头陀受起识法，是起识法能破四种邪命。第二种呢就是行头陀，头陀的话呢是一个地方呢安住几天呢，这个就换地方了，然后托钵呢托七家了，托到就吃了，没托到就不吃了，所以他是起食不做啊。那么这个呢破四种邪命，一正命自活，能胜圣道，故名圣种，就是破四种邪命呢，这个正命而活了，正命而活可以引发圣道，就是成就圣道。那么这个邪命之火呢是哪四种呢？一下口食，二两口食，三四围口食，四方口食，此是邪命之相。邪命之相是怎么样呢？就说他这些动机当中呢跟着烦恼的方向顺着走。第一种呢下口食呢就是耕种呢，种田呐、种水稻啊、种什么呢，这个现在是讲种什么经济高价值的植物啊什么之类的了，然后就获取这个钱财，买更多的东西，买更多的食物之类的。两口食呢就是观天文星象，两口食，然后别人就请你，高价钱请你。这个围口食呢就是好像现在讲的交际了、关系了、通知使命呢，跟这个是传达消息，跟那个这个联络，联络这个交结结交，那么有这些联络结交呢就达成了一些事情呢，那么你这个中间的结交者呢，别人就会给你一些东西、一些好处，那这个是围口食。方口食呢就是费张相呢、费吉凶呢、给人看相呢、算八字啦、算卦啦等等这些之类的。 那么这个是唯口食。那么这四种食为什么说是邪命之火呢？那么从世间来讲，一般呢就是一个产业了，一个事业了，你去刨土耕地那肯定是要做的事情了。为什么说邪命呢？就是它跟贪爱跟烦恼有相顺的关系，在这些当中呢起了烦恼。那么修行清净，就是说我今天就活到今天，明天就活到明天，婆婆他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不给我，所以这个心里面呢不随这个贪相啊烦恼啊卷，所以是正命之火。如果是顾念呢，顾念就像人赚钱一样呢，赚多少多少够了，其实够不够啊，永远都不够，他这个贪心就不得满足啊，越来越多了，所以就越滚越大。那么作为修行上来讲呢，那就不能随着走啊，不能跟着贪嗔痴走了，所以不是一般的世间产业，那个出家修道啊清净之火是这样的意思，离这个邪命之相，这个是第二种，那么先说到这些。